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3回。杭丽不动声色地说：“那在下就先清点一下再说了。”接着手臂一抬，就将蓝色的储物镯一把抓住，往额头上轻轻一放，庞大的神念瞬间就化为了无数丝缕探入其中。无忧呢，则没有其他的举动了，只是双目直视韩立，一言不发，一副静等结果的样子。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眼皮微微一动，终于睁开了双目，但是呢，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有任何的喜怒情绪。无忧见此呢，身躯微微一僵，倒好在韩立下面说的话让其全身又一放松。东西不错，的确呢，和你说的一样，都是上品的一魔晶。既然如此，在下也会按照咱们说好的价格支付魔石的。韩立边说边从袖中啊摸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储镯，手腕一抖抛了过去。无忧大喜过望，立刻抓住了眼前之物，同样把神念往其中一探而去。和韩立不同，不过是片刻的功夫，魔族男子就满意的将神念一抽而回，将储物镯一收而起之后，冲着韩立呢满脸笑容的一抱拳，哈，韩道友也果然是守信之人呐，魔石数量一分不差，现如今我和道友那算是两清了。行啊，既然说我们的交易没有问题，在下也就不多做停留，就此告辞。韩立平静的站起了身，这个自然，在下马上就撤去禁制。那无忧啊，也根本就没有挽留之意，一口答应，也站起了身。只见他单手一掐诀，顺时着四周一声闷响，光幕当即破裂而开。韩立身形一动，就大步的走了出去。但是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一顿，忽然之间回头问了一句：“无忧道友，可愿意将这些一魔经的具体的出处告知在下，只要道友肯说，我愿意多付出刚才魔石数量的三分之一，当做这个消息的报酬。”无忧一听韩立这话，心神一震呐，脸色连变数下，没有马上回复。其他的魔族男女呢，则是一阵骚动，脸上可都流露出了贪婪的表情。道友虽然说出手大方，但是可惜呀，此事在下的确不便相告，只能谢绝韩兄的美意喽。无忧的心念转动了数次，将差点脱口答应的冲动呢，是强行的压制了下去，有些困难的摇了摇头。好啊，既然这样，那在下也就不勉强了。韩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再没有任何犹豫，走出了大厅。无忧站在原地，望着厅堂大门的方向，脸色有些阴晴不定。韩立刚才虽然说没有多说出什么来，但最后目光当中的异样，还是让他心中有些发毛，隐隐的有些不祥的预兆。大哥，既然他想问这些异魔晶的出处，将私矿的地点告诉他就是了嘛，反正我们都要走了，就算他真想调查什么，也根本来不及的。如此一大笔魔石，可是不拿白不拿呀。一名魔族忍不住上前说了一句：“哼，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对此人真正的底细可一点都不知道呢。虽然他是外来之人不假，但是随意的将私矿的地点告诉别人，都有可能提前将我们暴露出来。你们呀，可别小看了城中各大势力的实力。好了好了，现在魔石已经到手，我们马上开始分批离开蓝布城。一出了城门，大家立刻按照原先安排好的路线，用尽快的速度离开这个区域。等彻底的安全了，我们再在噬牙城重新相聚。”无忧冷哼了一声，训斥两句，毫不犹豫地说。其他的魔族男女自然是不敢违抗什么，当即齐声答应。而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坐上了一辆兽车，正在街道上飞驰而行。 坐在兽车中的他竟然面带一丝兴奋地把玩着一块黑白相间的一魔晶，并且口中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着，总算是找到了，那东西果然是在这群人的手里边。在他身上新得到的那枚储物镯当中，和手中这块同样具有特殊气息的一魔晶足有呢20多块之多呀。这可让韩立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肯定无忧一伙手中还有其要找的东西了。而若不是交易的地方是蓝浦城中的闹市之区，他早就直接施展神通将这一伙人擒下，然后呢用搜魂之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的。不过眼下呢，他同样也是并没有太过担心，既然知道无忧一伙就是自己寻找的目标，他自然在交易的瞬间在这伙人的身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均种下了神念标记，只等他们离开蓝浦城就会悄悄尾随追上，将他们呢全都擒下。韩立心中暗暗思量，手中灵光一闪，一魔晶就一下子消失不见，而自己呢则按耐住心中的兴奋，开始在兽车内闭目养神。时间过得飞快，数个时辰过后，兽车就重新出现在了客栈的大门前，但是等他从车上下来之后，却一下子呢在大门旁边看见了一名面孔有些熟悉的黑甲魔族，神色微微一动过后，就从那名魔族旁边一闪而过，进入了客栈当中。而那名魔族啊，一见韩立，脸上啊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喜色，一等进入大门过后，也立刻恭敬地尾随而进。片刻的功夫，在韩立住处一间隐秘的房间之内，那名黑甲魔族恭敬异常的将一块黑色石片双手递给了韩立。韩立将石片接过去之后，就贴在额头仔细的查看了起来。好了，东西呢我已经看过了，你回去回禀你家主人，就说我很满意。韩立终于将石片从额头上拿下，并手一搓化为了灰尘，这才不动声色的对眼前的黑甲魔族说，是大人，那小的先告退了。黑甲魔族说着就退出了房间。哼，竟然偷见私矿，如此一来就一切都说得通了。韩立仰头望着屋顶喃喃说了一句，脸上可是隐现了一丝厉色。刚才的那名黑甲魔族啊，自然是紫灵派来的人，以六级的始祖身份，哪怕说紫灵啊只是其诸多弟子之一，在蓝浦湖呢也是有不小的势力，可轻易的调动不少的人手的，用这股力量去调查区区一名炼虚期存在的底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短短一天的时间不到，紫灵呢就派人将无忧的底细和开采私矿的事情全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实际上在蓝浦湖偷开私矿的事情啊并不少见，而无忧一伙开采私矿的地点在一处品质不高的低劣的矿脉上，外加其修为不弱，故而呢其他势力即使知道此事也并没有怎么出手阻止。低劣矿脉上怎么可能产出大量的异魔晶出来？真正的原因还必须从无忧他们身上才能得到啊。韩立顷刻之间心中呢就有了决定，于是他不再迟疑什么，单手一掐诀，双目一闭之下就开始催动了那些种在无忧等人身上的神念标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以他如今的恐怖的修为，在这些魔族身上动手脚的时候 他们自然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分毫。但是没有多久，韩立的面孔之上却闪出了诧异的表情。他清楚地感应到，大部分神念的标记赫然呢已经离开了兰普城，唯独两道却在离他住处只有数里远的地方还在慢慢地接近当中。韩立自然大感惊讶，神念一动，立刻从屋中一探而出，直奔标记所在处一照而去。结果片刻过后，韩立就将携带神念标记的两个人全看了个清清楚楚了。那正是无忧一伙当中的一对魔族男女，男的呢30来岁，女的20多岁，似乎是一对夫妇。当韩立神念扫过去的时候，这二人正从附近街道上的一辆兽车上走了下来，悄悄传音商量了几句过后，就奔韩立住的客栈而来。那韩立是阅历何等丰富之人呐、心念只是转动了几下，也就将这对魔族男女的行为猜了个差不多，知道他们的确是冲自己而来。他微微一笑之后，就神念一收而回，在大厅当中静等了起来。果不其然呐、不过一顿饭的功夫过后，他就感应到了两个神念标记出现在了住处的大门外。不过呢，这两名魔族啊似乎还有一些犹豫，在门外徘徊了一阵，并没有马上进来的意思。韩立眉头一皱，嘴唇无声地微动了几下。下一刻，那对魔族男女的耳中蓦然响起了清冷的声音：既然来了就进来吧，能来到这里，你们想来早就下了决心的。魔族男女一听这话，脸色都是一变，互相看了一眼，还是那30多岁的魔族男子一咬牙说了一句：走吧，韩前辈已经开口了，我们自然不可能回头了。那女子略一迟疑，也只能苦笑的点了一下头。于是男子当即在外面大声地说了一句拜见，就带着魔族女子推门走了进来。他们一进大门，眼前就出现了一座不大的厅堂。厅堂正中的一把椅子上，韩立端坐其上，正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二人。晚辈夫妇拜见韩前辈。魔族男子一见韩立，心中一颤，急忙地和女子同时上前是大礼参拜。起来吧，我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你们二人就跟了过来，是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和我说吧？韩立呢不置可否地问了一句。前辈慧眼如炬，晚辈夫妇的确有事找前辈商量一下。魔族男子陪笑一声，小心地说道：好，什么事情说吧，我这边的事情也很多，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的。韩立神色不变。听了韩立这话，这一对魔族男女呢再互相看了一眼，结果还是那男子硬着头皮问道：前辈，你先前所说的话不知道是否还算数啊？
先前的话？
哦，你指的是我临走的时候和无忧说的那件事情，若是此事的话自然算数的。怎么，二位有兴趣和韩某做此交易吗？那既然眼前人都主动的提出来了，韩立呢也没有兴趣和两名化神境界存在卖关子。不错，晚辈二人是有此意。其实有关这些异魔金的详细的出处，我夫妇比无忧知道的更具体一些，因为这些异魔金就是我二人亲自监督挖掘出来的。只要前辈真的愿意赴约定的魔石，我二人可一五一十相告。魔族男子听了韩立之问，眼睛一亮：你们到这里来，无忧不知道吧？韩立目光一闪，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前辈明鉴，晚辈二人的确是自己跟来的，不过这可不是我夫妇想先背着他人做什么事情， 而是忽悠他们几个先对不起晚辈夫妇。就因为我二人是负责矿脉具体事务之人，他们几个就早早的偷偷商量好了，准备一旦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就将一切的麻烦都推到我二人头上来，想拿我们夫妇当那替死鬼。要不是在下无意中偷听到此事，还要一直被他们瞒在鼓里边的。而且前辈先前交易所给的魔石，我夫妇最后能到手的也是寥寥无几，冒这么大的风险却只有这么点收获，晚辈二人自然是大不甘心呐。到了此时，魔族男子反而一挺胸脯说道：你和无忧之间有什么怨恨，韩某可不会去管的，只要你提供消息让我满意，原先所说的魔石我自然一个不会少的。韩立双目一眯，丝毫感情没有的说道：
多谢前辈，晚辈自信所说一定不会让前辈失望的。
魔族男子当即大喜过望：好吧，你说吧。
是，其实啊，这些一魔金皆出自我等偷偷开采的一处私矿之中，那第一块一魔金就是我和姚妹发现的，不过这些一魔金是在矿脉的最深处，位置极其的偏远，若不是有人指明的话，非常难以找到，我等也是一直偷偷开采了近百年，这才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具体的位置则是在……
魔族男子开始讲述了起来，而韩立在听的过程当中不时出言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魔族男子全都尽力回答了一番。当他将所有的事情都讲述完毕之后，韩立低头沉吟了一下，再次抬起头的时候，脸上则是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你回答的不错，的确省了我许多的麻烦。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会如约的付给你魔石，但是有些话咱们要先说在前边，若是我发现你所说的东西有什么虚假之处的话，你就算是真的能够拿到魔石，以后也会没命去花的。现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韩立单手一翻转，一个装满了魔石的红色的储物镯就出现在了手心中，望着魔族男子森然地问了一句：
前辈放心，晚辈怎敢有欺瞒之言，前边所说的句句是真，绝无半点虚假。
魔族男子看了一眼韩立手中的储镯，目中呢闪过了一丝火热。
希望如此吧。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韩立手腕一抖，就将储物镯直接抛了过去。
多谢前辈厚赐，我二人就不打搅前辈了。
魔族男子一把接过了储物镯，神念往里边一扫，发现里面尽是密密麻麻的魔石，当即大喜过望，深施一礼，一拉旁边的女子倒退出了厅堂。这对魔族男女啊，一离开客栈就来到了附近的一条偏僻的巷口中，旁边的女子就再也忍不住的开口说：
怎么样，韩前辈所给的魔石是否真像他闲先说的那么多？
虽然没有细查，但是应该差不多的，以对方出手大方的程度，既然真给了，就不会在这上面糊弄我们了。我来之前啊，倒是没有想到这位韩前辈真的这般容易的会付给魔石，让我们严选准备的几个后手倒是没有用了呀。
魔族男子此刻是难掩兴奋之色。
那我们下面怎么办呢？是否要按照无忧原先安排的路线离开蓝瀑湖呢？
女子也流露出了大喜的表情，但又想起了什么，谨慎地问了一句：
这蓝瀑湖肯定不能待了，但是也绝对不能走无忧给咱们安排的路线，我们另走其他路线，只要能够安然地离开此地区，也不用和他人会合了，有了这笔魔石，我们以后就是天高任鸟飞，何必再低三下四地做别人的下属呢？
魔族男子不加思索地说道，显然呢对此早就有所考虑。
行，我听你的，咱们就这么办。
魔族女子略犹豫之后一口赞同，于是啊，这一对魔族男女当即拦下了一辆兽车，直奔离他们最近的一处城门而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4回。韩立这个时候仍然坐在厅堂的椅子上，双目微眯的在思量着刚刚得到的资料。他刚才在倾听魔族男子讲述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施展了一种玄妙的秘术。此秘术呢，虽然说不像搜魂术那般可以直接探查别人隐藏在脑中的一切内容，却可以呢临时判断说话之人所说话语的真假，并且异常的准确。否则的话，以他谨慎的性格，怎么会轻易的相信魔族男子所说的一切，并干脆的支付这么一笔魔石呢？只要魔族男子刚才所说的东西并不虚假，纵然说对方还隐瞒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他也不会多在意的。当然，这也主要是因为他现在身处客栈之中，并不方便动手擒下对方施展搜魂术。否则的话，万一惊动了附近其他高阶的魔族，或者说被客栈中布置的几种禁制发现，那也要麻烦不小。算了，时间紧迫，先不找那些家伙的麻烦，等探查完回来之后再说。事不宜迟，现在就动身去看看那处私矿。韩立的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化了好几遍，这才蓦然站起了身。他走出了住处，离开客栈。韩立在街道上拦下一辆售车之后，同样直奔某个方向城门而去。那座私矿啊，自然不可能就在岛上的，并且位置呢极为的偏远。他即使说驾驭遁光直接飞行，也必须花上数日的时间才能够到达的。三天过后，韩立化为了一道淡淡的青红，在高空激射而行。下面已经不是荡漾的湖面，而是此起彼伏的墨绿色的山脉。忽然之间，前方山脉一缓，现出了一座笔直仿佛巨剑的山峰，足有万余丈之高，异常的雄伟。韩立一见此山峰，脸上一喜，总算到了。当即呢，遁光往前方一降，就奔那座山峰一路而去。星光一脸，韩立身形就立刻出现在了飓风顶部的一块巨石之上，双目一眯，就将庞大的神念一放而出，往下方的地面一扫而去。一会儿的功夫过后，韩立双目一睁，单手一掐诀，体表忽然泛起了一些黄色的符文，接着身躯一扭，整个人就蓦然之间从石上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下一刻呢，不知道多深的山腹当中，黄色的光晕一个闪动，韩立身形一个模糊显现而出。他望了望四周有些昏暗的景物，眉头一皱，单手一抓，在一抛之下，一颗白色的光球是脱手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稳稳地悬浮在了头顶处，并将四周都照应得如同白昼一般。虽然说以韩立的灵目神通，略一调动法力也能将四周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自然呢没有这般做更方便一些。做完此事，韩立这才发现自己身处呢一处有些荒废的矿脉通道当中，四壁尽都是一些坑坑洼洼的凹坑和一些不值钱的矿石残渣，而往前望去，一条狭长通道向更前方蜿蜒而去，从那有些倾斜的地面看去，通道竟隐隐约约通向了山腹的更深处。韩立目光呢将四周都扫过了一遍过后，最后一脸呢然后就集中落在了一侧石壁上镶嵌的一块不起眼的矿石上。这矿石啊，原本就是那种价值极低的半生矿，外加通体遍布裂痕，任何稍有见识之人呢放了第一眼之后呢就绝对的提不起丝毫兴趣。但韩立打量了这块矿石，嘴角却泛起了一丝笑意，手臂一动， 手掌五指一分，冲其一抓，嗖的一声，这块矿石立刻一颤，被一股莫名的巨力强行的从地上一扯而下，并化为了一道黄光，就落到了韩立的手心中。五指只是略一用力，矿石化为了一团黄光爆裂而开。光芒消失过后，韩立手掌中就赫然多出了一只淡黑色的符箓出来，上面呢闪动着忽暗忽明的光芒。哼，倒还算是有些小聪明。韩立的神念只是在符箓上微微一扫，就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然后呢将符箓往袖中一放，大步地向通道的前方走了过去。矿脉的通道非常的狭长，中间无数岔道交织纵横，如同蜘蛛网一般，但是韩立却对道路仿佛是了如指掌，根本看也没看的一路是左转右拐，片刻之间呢就前进了五六百丈之远，并最终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再次停了下来，左右打量了一下，砰的一声，韩立一根手指啊微微一弹，当即路口某块石角一下撕裂而开，竟从中也一下子射出了一张黑色的符箓出来。袖子一抖，一股青霞一涌而出，黑色符箓一卷之下就被霞光带回到了手掌当中。韩立呢同样的将黑色的符箓一收而起过后，身形一个晃动，人就出现在了其中的一条通道之内，并继续上路了。显然呐、啊，这些先后取出来的符箓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韩立在他们的指引之下直奔丝矿的最深处而去。就这样靠着符箓互相之间的感应联系，韩立每隔一段时间就在矿道某处呢取出一张符箓出来，足足三四个时辰过后，他已经在地下室越走越深，越走越远，而分岔路口却渐渐地稀少了起来。矿道两侧矿壁上的凹坑残痕也同样的不多，到了最后一条长长的通道两侧只能偶尔看到百余处被挖留下来的痕迹，不过从地面掉落的一些矿石残渣呢也可以看得出来，矿石的种类和品质明显的比先前提高了许多，难怪那些开采矿石的矿奴即使说知道已经有些偏离了原先的矿脉，也仍不愿意轻易的舍弃这里，并一直开采到更深的地方去。韩立心中正在暗自思量的时候，忽然之间脚步一顿停了下来，只见前方道路赫然之间被无数的碎石啊堵了个结结实实，半截通道竟被人故意的用蛮横的手段给捣毁坍塌了下来。韩立的眉头微微一皱，但是身形啊却丝毫停留没有的继续大步向前，只见其身躯表面黄光再次一闪，头顶白色的光球一下子溃散消失，而本人呢则仿佛无形肢体一般的直接就没入到碎石当中了。一顿饭的功夫过后，韩立洞穿了这一段崩溃的通道，终于从矿石中一闪，在碎石的另一端现出了身形出来。他身上的黄光一脸消失不见，目光就四下打量起来，结果呀发现前方虽然说还有一条通道，但是比起前边的明显的矮小了许多，并且四壁粗糙异常，仿佛啊才被人刚刚开采过没有多久的样子。韩立目光又一下子落到了附近地面上的一小块黑白相间的残渣之上，单手一招就凭空的将其抓到了手中，并低头呢检查了一下，果然是隐没镜，看来这里就是开采他们的地方。韩立看完过后把一魔金的残渣一抛，不禁面露一丝喜色出来，接着他不敢怠慢的在原地双目一闭，又将庞大的神念一放而出，向前边大片的区域是一探而去。嗯，
这条矿道竟然这么长，前面好像有天然的禁制，神念都没有办法继续向前了。附近竟然还有人，修为这般低下，应该是那些矿奴吧，他们说不定还能有些用处。哈利睁开了眼，有些意外，对沉吟过后，心中的就有了决定。只见哈利身形一动，就消失到了前方通道的黑暗当中。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哈利呢就出现在一座临时挖开的小型洞窟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其身前处，三名衣衫残破、肌肤黝黑的魔族矿奴，正满脸恐惧的趴伏在其面前。这三名魔族矿奴啊，均都头生双脚，面容丑陋，明显的都是同一族之人。
你们说，此地就只剩下你们三个了，其他人都已经被屠杀干净了？
韩立神色一冷问道。
是的，大人，要不是我们三个机警早一步的脱队，然后隐藏了起来，恐怕也要落了个同样下场。
中间的一名矿奴身躯一震，头也不敢抬的急忙说。
灭口吗？
对他们来说，这倒是自然的事情。那这么说，此地的一魔金应该都是你们亲自开采下了的？
是的，大人，的确是我们动手开采出来的。
中间的矿奴啊，不知道韩立此问到底是何用意，但是只能硬着头皮回答。
好吧，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若是回答让我满意的话，我顺手救下你们也不无不可呀。否则此地矿道已经塌陷，就算说我不出手，你们在此迟早也是个饿死的下场。
大人肯救我们出去，只要大人愿意援手，小人们绝对是知无不言。
中间的矿奴闻言急忙一抬头，不加思索地说道。其他的两名矿奴也是同样的又惊又喜啊。
好，我先问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些异魔金，并且开采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异常的地方吗？
异魔金是两个多月前发现的，因为此地泥土坚硬如铁，我们百余人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才堪堪的将此地的异魔金均都开采一空了。至于开采的过程当中的情况，在开采快结束的时候还真的发生过一些，有几名同伴在挖掘的时候突然翻身栽倒，并当着众人的面化为了尘土。
中间的矿奴略想了一下之后如实讲述，迟迟待说到最后两句话的时候呢，脸上流露出了畏惧的表情。
翻身栽倒，化为了尘土，可是和这样一般无二啊。
韩立略一沉吟，忽然一根手指啊冲附近地上一块黑色的石头一点，口中同时问道。只见绿芒一闪，一根绿丝呢从指尖处激射而出，并一闪即逝洞穿石块，然后一个盘旋激射而回，而那块看似坚硬的石头则轰的一声瞬间就化为了一堆灰白色的尘土。一看此景呢，三名矿奴顿时吓得是面无人色，中间的矿奴更是急忙大声叫道：
大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那几名同伴就是这样突然之间就没了性命啊。
出了这种事情，你们上边没有派人过来查看个究竟吗？
哈利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
大人，的确有人过来查看过，但是那些化为尘土的同伴挖掘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异常了，其他人呢再过去开工开采也并没有事情发生，这样一连几次的话，上面自然也懒得再问此事，毕竟我们的矿奴的性命原本就不值钱呐。
出了一次异常就不再有事情了，哼，这倒是有些意思呀。 回头你们几个将出事的地点给我准确的指出来。
遵命大人，能问大人效力是小的的荣幸。
三名矿奴自然不敢抗拒，纷纷恭敬的答应。
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如实的回答我，此地的一魔金是否真的被开采空了呢？
韩立神色一沉，忽然问出了另一个问题出来。显然韩立此问大大的出乎了三名啊矿奴的意外，三个人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其余二人呢、目光最后还是望向了中间的矿奴的身上，这让这名魔族脸色连变数下，不禁心中是暗暗的连连叫苦啊。心知几个人一直不想说的事情多半呢是没有办法再隐瞒下去了，于是这名矿奴在苦笑了一声过后，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回答说，
原本在矿道被毁掉之前已经发现的一魔金的确被开采一空了，但是我们三个在这里被困的几日之内，因为胡乱的挖掘呀、想找一条出路，结果竟然在无意之中又发现了一条蕴含一魔金的封矿。不过嘛，以我们三个人的能力自然是没有办法独立开采的，只能够将发现的地方仍旧由碎石和泥土先封住。大人若是有兴趣的话，小人这就带大人过去看一眼。
果然还有一魔金没有被开采，那几个家伙未必不知道此事，只是觉得时间拖得太长了，不敢再继续探寻下去罢了。也好，这些就算便宜我了。不过在此之前，先带我去看看出事的那几处地点。
是，大人。
中间的矿奴心中啊，这个时候有些奇怪，但不敢有丝毫违抗，急忙答应了一声。然后三名矿奴就在韩立一摆手示意之下，战战兢兢地站起了身，一起离开了洞窟，往前边走去。半个时辰的功夫，韩立就看完了要看的所有的地方啊，甚至于连那条已经被掩盖起来的新矿也被三个人指了出来。
很好，既然你们所说不假，我呢也会送你们一条生路的。
韩立最终也流露出了满意之色，大袖一抖，顿时大片的青霞飞卷而出。三名矿奴只觉得眼前青光一闪，一阵天旋地转，人就忽然之间出现在了离塌陷处近在咫尺的地方。这个时候旁边波动一起，韩立的身形呢在附近显现而出。三名矿奴见此，心中是喜剧交加呀，不知道韩立是否真会如约的送他们出去。但是韩立呢根本就不看这三个人，而是手臂一抬，手掌五指一分，对准了眼前堵塞的碎石，轻轻地说了一个破字。下一刻掌心处金芒闪动，一颗金色的光球瞬间浮现而出，一声轰鸣，光球啊就化为了一道耀眼的光柱激射而出。呼呼一声闷响过后，一股热风顿时汹涌的扑面而来，矿石中赫然多出了一个直径丈许的通道出来，四周的边缘处呢都融化发红，但顷刻之间就变冷发黑。好了，我已经重新开出了一条生路，你们就顺着此路出去吧。韩立扫了三名矿奴一眼，淡淡的说了一句，随之呢他的身躯一阵模糊，就鬼魅一般的在原地不见了踪影。三名矿奴目睹这一切，大喜过望，纷纷的冲韩立消失的地方又拜了一拜，二话不说一起冲入了通道中。虽然那里边还灼热异常，但这三名矿奴却咬牙根本是视若无睹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405回。